阿沙尔杰，当那时候亚比米勒同他军长菲戈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我所寄居的这地的民。亚伯兰说，我情愿起誓。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亚伯拉罕为这事指责亚比米勒，亚比米勒说，谁做这事我不知道，你也没有告诉我，今日我才听见了。亚伯拉罕把羊和牛给了亚比米勒，二人就彼此立约。亚伯拉罕把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亚比米勒问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要从我手里受这七只母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所以给那地方起名叫别示巴，因为二人在那里起了誓。他们在别示巴立的约，亚比米勒就同军长，就同他军长菲戈起身回腓力士地区了。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了一棵垂子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亚伯拉罕在腓力士人之地寄居了多日。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呢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好不好再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是把这个时间再交在你手里，谢谢你恩待我们，借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生，让我们明白蒙救赎以后的第一个家庭他们是怎么过生活的。说我们也是蒙救赎的人，所以我们仰望你，但愿每一个家都必定侍奉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这个基督可爱的名。我们现在来看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呢，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后，然后同时呢等到以撒长大了，那么释玛利被赶走了以后所发生的事。不过呢还在那个献以撒的故事以前，那这个故事呢叫我们这个故事呢对认识以撒来讲很重要。那当然我们根据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把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但是我们要问，到底他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影响？除了给他财富，除了给他牛群羊群之外，那有哪一点在以撒的经历里面很像他的父亲？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对不对？你今天做父母的，做了半天，你起码在儿女身上会留下一些东西，不一定是财富，但起码有什么东西你可以给他的。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一生呢，一共是筑了四座的坛，所以坛呢就变成他的特点。那包括最后献以撒，那么这个坛呢乃指着奉献来说。所以以撒这个人，他能够活在他的秘诀，他是个奉献的人，这点非常重要。所以奉献以后呢，自然的成长就开始了。那么等他成长开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亚伯拉罕当他处在这个世界上，他会觉得这个世界不容易。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是邪恶，所以他到了亚比米勒，到了腓力士人中间，他一定要说他的妻子，他的妹子，因为他知道这些人不认识神，这些人呢可以说是无恶不作的。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他们的标准跟亚伯拉罕标准是并不一样。所以现在亚伯拉罕怎么能在这样的环境底下生活？还有亚伯拉罕一家怎么在这个环境底下生活？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就有一段的故事，这段故事呢就是说亚比米勒同他的军长菲戈呢就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都有神的保佑，所以他们看出来神在他身上同在。所以你记不记得后来啊，后来撒拉死的时候，不就是他希望买一块地来埋葬他的妻子吗？那么当地人就说，你是我们中间尊贵的王子。 所以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他在迦南地中间他有一种属灵的高度，那么那个高度呢好像凛然不可侵，好像神圣不可侵犯一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过了约旦河约法拉底河能够在迦南地能够生活。你看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他带着他的妻子撒拉还有牛群羊群，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神保守他。那神保守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他像尊贵的王子一样，别人就不敢随便侵犯他。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也很小心，许多时候呢我们说话说多了我们就把自己弄低了，你明白吗？因为很多话轻浮了，很多话因为是很好，是好像那些话很俏皮，好像是很搞笑，但是不知不觉把我们这个人弄低了。所以有一件事要重要，就是说不是不可以说话，但是许多时候我们说话是不是有一定的高度。那你说不要那么严肃嘛，我们可以开开玩笑。那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这个谁呀、啊、罗德的女婿就这样子，因为他们本来罗德跟女婿之间开玩笑开了很多嘛，所以他不知道哪个是玩笑哪个是正经的话。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难处，不管今天我们做父母做父亲也好，做儿子也好，那么在这个世界里面，要这个世界就是这些亚比米勒哈通道军长飞哥所代表，因为我们是住在他们中间嘛。那现在呢不是亚伯拉罕去找他们，是他们来找亚伯拉罕，为什么呢？因为看见神与他们同在。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不管我们今天搬在什么地方，我们给人的感觉是不是这样的感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故事就发生了。所以下面他怎么说呢？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发誓，不要欺负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怎样厚待我。所以他们来的目的什么呢？来的目的就是说你不要欺负我们，我的儿子还有我的子孙。这个完全是以小人心度君子，因为他一直欺负别人，所以他就想说亚伯拉罕现在神与他同在，可能他可以假借神的势力更能欺负我们。那这个他们完全不认识亚伯拉罕。但是亚伯拉罕需要解释吗？当然不需要解释，有很多的秘密世界不需要知道的，像参孙的能力大利拉不应该知道，非利士人不应该知道，知道了以后他能力就没有了。所以基督徒是有他的秘诀的，不是没有他的秘诀。我们今天能够在世界又不属于这世界，当然有他的艺术，生存的艺术。那个艺术是什么呢？就是你是不是在世人中间是个尊贵的王子，你的一举手一投足是不是叫人尊敬，人家说他是个基督徒。那不光这样，那有的时候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充满暴力的嘛，世界就是大的欺负小的，所以什么时候他看你大了他就紧张起来，所以他现在要跟你希望说能叫你要起个誓，意思就要你立个约，我们立个约，那么这样呢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还有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你，你也要怎样厚待我与我所寄居这地的民。那亚伯拉罕说我情愿起誓没问题啊，问题就是亚伯拉罕就等这么一天呢，因为他和世界中间没有一道墙的嘛，今天他没有办法盖一道墙说你不可以来不可以，他绝对不会欺负这些人，但是问题他每一次所碰到的都是别人要欺负他。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来说我们筑一道墙吧，你不要过来我不要过去，那对亚伯拉罕不是个保护吗？所以这就是亚伯拉罕所学的功课，明白吗？弟兄姊妹，我再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早期在宾州叫 Pennsylvania Penn 就是威廉 Penn， 有一个弟兄叫做彭威廉，他在英国的时候曾经被关在那个英国伦敦塔里面，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就是 No Cross No Crown， 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是很爱主义，是贵格会的那种。那么他呢就跟英国皇帝呢就要了一块地，那就是宾州这块地。那么所以 Pennsylvania Penn 就是威廉彭的意思， Sylvania 什么意思？就是森林的意思，所以 Pennswood 就是一片森林，那就是今天的宾州嘛。那么为什么他要这块地呢？他就希望说能为贵格会的人找到落脚的地方，他们找到这个避难所，就不要再受逼迫了。所以大家都知道所谓宾州呢到处都不是这一般的人。但是呢不要忘记啊，当时印第安人住在这个里面呢， 所以如果今天告诉印第安人说 我现在是英国皇帝给了我这块地，因为他欠我家里的嘛，那么你看印第安人能过得，当然他们不可能接受的嘛。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我们的弟兄就是威廉彭，他从自己腰包里面就从印第安人手里买下了这块地。这个地明明是这给的嘛，是给，但他买他绝对不占他的便宜。然后每次他和印第安人来往的都不带武器，因为不要忘记啊，这个贵格会他们就觉得应该遵守山上的教训，他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那等等等等这样，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他们绝对不手拿武器的。所以那个是有个秘密，那个秘密不能让印第安人知道，让印第安人知道就麻烦了。那就是说所有贵格会的人他们家里都没有武器，他们明明知道周围通通是这个印第安人，但神保守他们，神的确保守他们。为什么呢？他们真的相信说神要保护他们。所以问题在这里，如果真的今天我们照着山上的样式，真的照着主的话来讲，基督徒没有保护我，变成破产，要破产，那你怎么知道哪个人不会跑来打你的佣人，然后你是不是要转过一个来打给他们？所以如果这样的话，真的照着山上的教训的话，我们这个基督徒根本做不下去的。但这就是亚伯拉罕学的功课，他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的确需要一道墙，不过这一道墙不是他盖的，这条墙是世界盖的，明白吗？所以这些人呢，因为你有神的同在，他怕你了，结果他说好不好，我们立了个约，你不要过来，我也不要过去，所以他们就立了约。那无形之中呢，就有一道墙，然后细节我们不去说他了。然后呢，他们就要挖一口的井，因为他们要做证据的嘛，要证，所以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什么呢？叫做别示巴。那别示巴就是蒙氏的井的意思，所以从此以后他们就互不侵犯。所以这个约就是互不侵犯条约，那么等于他们中间割了一道墙，那从此以后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子孙就有保护了。因为现在我不侵犯你，那其实，所以我们再说嘛，我们普通说这个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嘛。所以在这个情形下，不可能亚伯拉罕去欺负他们，不可能。所以这样你看，他们就在世界上就得了平安了，看见吗？这个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因着能够活出这个神的见证出来，能够让人看见他是尊贵的王子，能给人看见说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因为什么？我们能不能说这个话？所以如果能说这个话，你看世界好像要求要割一道墙，那么你不要过来侵犯我们，我们也不过来侵犯你。所以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然后呢，在别示巴，所以我们这个故事是别示巴发生的。那别示巴什么地方？别示巴我们说过，刚好是在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你知道撒哈拉大沙漠呢，是世界上像欧洲那么大的沙漠，那真是个流沙。那么在特别是靠近埃及那个附近，所以到了以色列南地或者别示巴就已经到了边缘了，所以很热。所以圣经说干旱疲倦无人之地，就指这块地说。那么还记不记得迦勒不是他嫁女儿的时候啊，就把这块地给了他的女儿。那女儿过门的时候就向父亲要两样东西，一个是要上权，一个下权。如果在这种地方没有上权下权，不能过日子的嘛。所以井就变得很重要。所以这里的井不要忘记是生存基本的东西。你把这个井拿走，他们根本不能生存。所以你想想看，一个人最能够显出一个人的品格是显在什么地方？你是不是来到最基本的东西？你知道有的人他不会偷不会抢，因为他有你为什么去养金羊？他根本不需要抢银行。但如果有的人他穷到一个地步，他铤而走险了，所以那个时候什么品格啊，什么人格值多少钱，根本算不得什么。所以现在，所以一样，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这里。那么等到现在亚伯拉罕就在这一班人中间来往的时候，那么我们看见说，因着亚伯拉罕有那个见证， 所以自自然然的他呢就而且是以什么为证据呢？就是不是他接受了七只羊羔要挖这口井的证，所以他们的确挖了那口井。那么我们说过井代表什么？井代表你在南地或者在别是巴，你生存最基本，你没有水根本就不能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有的人就不大讲，因为这个生存最重要了，所以自自然然那些就摆在外面了。但是亚伯拉在这种情形底下，他没有失去他，就是说不管在这个情形底下，他还是尊贵的，他跟普通人不一样，不一样的高低，所以这一点是非常要紧。所以这就是别示巴的来源。那别示巴不是很热吗？所以亚伯拉就种了一个垂丝柳树。那垂丝柳树是什么样的树呢？就是它的叶很多，它很多的树枝，这个每个树枝上面都是很多的盐分。那因为很多的盐分，所以就很多的常人结晶呢，就像什么呢？就像那个盐巴一样，就附在上面。所以如果呢，到了晚上以后。那么因为空气慢慢冷下来以后，因为白天很热嘛，空气慢慢冷下来以后，那么这个水蒸气它一定要找到一个核心，它才能够结成水柱嘛。所以刚好这个树枝上面都很多很多的盐巴，所以很自然在盐巴上面它就结成水柱。那么像这种的它的叶是针状叶，所以那个这个那么在你每一个叶上面，就是我说过，就很多种的一粒一粒的。所以到了早晨太阳要出来的时候，如果你坐在垂丝柳树下面的话，你几乎看见满天星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晚上以后，这个温度一下降，然后呢，我们叫那个水珠呢就结在那一粒一粒的盐巴上面，所以这就是垂丝柳树。那么等到等一等，没有多久，太阳出来以后，慢慢它就蒸发了，那就坐在底下就非常凉爽。所以别示巴呢，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垂丝柳树。如果大家如果有机会去以色列的话，你看你今天在这个别示巴就是有很多垂丝柳树，那这样那些人能够在那里生存。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在那一代的人，他们不是过奢侈的生活，他们是过最基本的生活。当你过最基本生活，当你觉得你基本生命是威胁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还维持一些原则，这点是很重要。所以这个试验与别的地方试验都不简单。那么感谢主，亚伯拉罕就在这种最艰难的地方，他把儿子以撒就在这种地方长大。以撒不是在世界，也不在希伯伦，以撒根本就在这种地方长大。所以他真的训练他的儿子。你看，当一个人到了最后，到你要求生的时候，那当然生命最重要，对不对？那其他好像算不得什么。那这时候最容易考验出一个人的人格出来，这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知道说别示巴所代表的，就是现在呢，他们。能够在这种地方能显出他们的尊贵，他们宁可死，他们宁可牺牲，他们宁可损失，他们也要维持神的见证。所以这个就是别示巴所特别所带来的。因为别示巴是不容易生存的地方，所有的都是最基本的，所以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为着要维持生存，有的时候人家就忘记其他。就不管其他，就宁可牺牲其他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你看亚伯拉罕能把一样东西不知不觉的留给他儿子。那等一等，你再来读以撒长大了以后，你看他的一生，你就觉得很有意思。特别你读到这个二十六章，那么那个时候你就看见说以撒长大了。那么以撒的经历呢，几乎就是他父亲的经历。他就在最艰难的地方能够维持他这个能够维持他人格的完整。那么这给我们看见说，他们能够在这个邪恶世界里面能够做见证。那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一生是逐了四座的祭坛。 那么亚也以撒的一生呢，挖了四口的井。那我们刚才讲过，井跟坛不一样，祭坛是代表，祭坛代表什么呢？祭坛是代表奉献的时候，井呢是代表深度的时候。当你往深处去的时候，你就得着那口井。但是有没有深度的试验在什么地方呢？不是你丰衣足食的时候，个个都能说，我个个都能说我不在乎。但是等到一切都是刚刚好需要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那么你能不能仍旧能够维持你人格的完整？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考验。那么现在呢，如果你读二十六章，你就发现说，原来呢，这个过去亚伯拉罕住过的地方，那么以撒呢也去，不过那个时候有大饥荒，以后呢，以撒就很想从那里就下到埃及去了。我这一回神告诉他说，你千万不要下到埃及，所以他就住在非利士人中间。住在非利士人中间的时候呢，圣经说以撒在那里耕种，那一年有100倍的收成，耶和华就赐福给他，很昌盛，日增月盛，就成了大富户，有牛群，有羊群，所以非利士人当然嫉妒他。所以非利士人当初怎么嫉妒他的父亲，现在当然也嫉妒他。但是不要忘记，现在是他日过日子，因为终于亚伯拉罕把儿子长大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以撒有没有承受他父亲，承受他父亲很多产业不做，但是有没有承受他父亲所留给他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有没有？所以等一等你就发现说，很稀奇的，你记住在别示巴的故事就是井的故事。那么然后你看见以撒他的一生呢，刚好是挖四口的井，就像他的父亲呢逐次做的祭坛一样。如果祭坛变成他父亲一生的特点的话，那么井就变成以撒一生的特点。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以撒现在从他父亲那里学会一个功课，就是必须这个人必须是有深度的才可以。你有深度，你看见说你不要怕，是你就不怕，你就知道世界只会怕你，不是你怕世界。那不知不觉的就会有一道墙会在你和他们的中间。所以很稀奇啊，父亲的故事是父亲的故事。现在呢，你如果读以撒的一生的话，以撒的一生其实没有太多的故事，对不对？但是真正的我们说以撒的特点就是那四口井的特点。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个四口井是怎么会有这四口井？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部都把他塞住了，而且都把他填满了土。虽然上一代的签了约，但是下一代不算，把所有他的井全部塞满了。所以亚比米勒就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以撒就离开了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他同样一个地方叫基拉尔，我现在在基拉尔谷，所以变成谷中的百合花了。现在呢，是神来看顾他，这个世界把他赶走，所以现在你只能够住在基拉尔谷。然后在基拉尔谷发生了什么事呢？所以当他父圣经说，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为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所以以撒重新就挖出来了。所以以撒做的事，不要忘记他是父亲做过的。所以你就知道说，在别示巴这一代过日子，那个亚伯拉罕的秘诀也就应该是他的秘诀，明白吗？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就是他父亲怎么挖井，他也怎么挖井，所以呢就把他照样挖出来。那人就照着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所以呢，以撒的仆人呢在谷中挖井，就得了一口活水井。这个没有想到，基拉尔的牧人和以撒的牧人又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那么以撒呢就把那口井叫做爱色，因为他们呢和他相争，那么结果他们就退了，看以撒就退了。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争竞，因此以撒给这口井叫西提拿，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然后圣经说以撒离开那里，以撒没有和他们争了。又挖了一口井，这第三口井，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他就给那井里名叫什么利和伯，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叫我们在这地产生。所以如果你真的转过第二个脸，真的走第二里路的话，你看见敌人就不会来，他够了。因为他只要打你一张脸已经很高兴，他们一直要打你另外一张脸。如果你再转过去再挖第二口井第三口井， 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没？这个时候他就不来了，他就不争了。所以呢，这个口井叫利和伯，我们必在这地长生。但这个不是，这是第三口井。从那里呢，圣经说以撒就从那里就到别是巴去了。到别是巴的时候呢，神就向他显现，所以可见别是巴他应该去的地方，所以应该去的地方。他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以色列以撒就在那筑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那么在哪里挖了一口井呢？就是别是巴。好了，同样的故事发生，你如果读这个创世纪第26章26节，亚贝米勒同他的朋友亚户撒和他军长菲戈从基拉尔来见以撒。同样的，你看见吗？那么到底什么事情呢？我们读到亚伯拉罕的故事，只知道说神与你同在，到底神怎么与你同在，我们看不出来，那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在以撒现在就清楚了，以撒清楚。等到他一让再让，你看见没？一共四口井，到了第四口井是这个别示巴的时候，哎，你看那些人又跑到别示巴来了。明白吗？跑来了以后怎么说呢？你看27节，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他们就说了，我们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弟兄姊妹，大家都有眼睛，世界都有眼睛的，你怎么知道神与以撒同在呢？如果不是神与以撒同在，以撒不会是傻瓜吗？不会一罪再罪吗？所以很明显的，第一口井让了，第二口井又让了，第三口井结果他们就不争了。那现在问题就是，什么是第四口井？到了第四口井就不一样了，这个世界要找上你了。为什么？因为世界看上了，说什么呢？说是我们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所以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的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听我怎么又是要互不侵犯条约，明白吗？这个以撒现在最紧张的是为什么呢？你一让再让，没有底的，你看见吗？那么他要三口井，那么你怎么说？等一等，他等于又要第五口、第六口井，那么这个没有墙的、没有底的。但是很稀奇，如果你真的顺服神的话，到了第四口井，到了第四八，敌人就来了，说神与你同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真的学功课的话，世界上真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如果真的知道与我们同在，你希望有一道墙不是吗？你求都求不来的，别人来说，让我们来筑一道墙吧。你不能过去，我也不能过来。弟兄姊妹，这是以撒最需要强的事。你想想看，世界上人呢不能退的，你一退再退，你到时候一点办法都没有的，这个他们绝对抓住你的。但是很稀奇，这个时候以撒如果真的经历神的同在，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从父亲身上他已经看见了。所以我相信说，以撒所经历的可能就是亚伯拉罕所经历，不过圣经没有完全记载就是。所以神就对所以他们就找到亚伯拉罕说，你看神保佑你，你做什么神都保佑你。那现在一样的，我们明明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所以后来呢，以撒就和他们真的摆设了宴席，又签了互不侵犯条约。等到他们走了以后，这个仆人就来了，就把挖井的事就告诉这个谁，以撒，说我们得水了。那个井不光是挖了，而且井有活水了。弟兄姊妹，如果现在敌人来，真的有一道墙能够筑在他们两个中间的话，这叫别示巴。别示巴是蒙氏的井，你不能过去，我也不能过来。所以别示巴就是保护嘛，你不要怕世界欺负你，不要怕世界影响你。现在问题在哪里？因为我很清楚的因着那个深度，所以现在你看见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们说我们得水了，他就给那个起名叫做示巴，因此那个城叫别示巴，一直到今天。所以弟兄姊妹，在父亲的身上不过是影子，现在到以撒身上是完全发扬光大了。所以给我们看到这个儿子不知不觉的就有了父亲的形象。所以这个做父亲的也许把牛和羊给了儿女，但是不知不觉的，你看见吗？他有个见证，那个见证 不光是叫世界的人说我们来和你立约，那么现在呢，等到以撒做同样的事的时候，现在我们可以说这就是以撒的一生了。以撒的一生是四口气，所以在以撒的身上你看见不只有奉献，而且有深度。所以你看，从祖父到儿子，这父亲到儿子，你看得很清楚的，对不对？父亲这一代是奉献，儿子这一代就更深的往下去，就更深的往前去了，那就是基因所代表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做父母的给儿女留下的东西。实在说来，我们如果真的能够把什么东西传给他们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只有我们在主面所学的，只有我们被雕刻那个七根柱子，弟兄姊妹，最后你可以看，尤其是在尤其弟兄姊妹，我们说过，假如争水，那没有水喝的时候，你看见这是最基本的要求，明白吗？如果你在带，那很容易过日子啊，因为到处都是黎巴嫩的水嘛。但是自从亚伯拉罕这个在耶路撒冷把儿子献上以后，圣经告诉他们就回到别是巴，就住在别是巴。